曾经有这样一些名字，
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大仲马、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海明威。
曾经有这样一些作品，
哈姆雷特、双城记、单剑客、浮士德、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简爱、老人与海。
在人类文明的浩瀚宇宙中，这些名字是璀璨的恒星，在世界文学的苍茫大地上，这些作品是不朽的丰碑。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去聆听大师美妙的文字，感受经典永恒的魅力。江苏故事广播，欧美经典时间。
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艾弗雷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斯特莱夫先生决心把信任慷慨地施舍给医生的女儿之后，便决定在离开城市去度大假之前，把这喜事告诉那女儿。他在头脑里对这件事进行了一番辩论，得出的结论是最好先处理完准备事宜，然后再从容地安排是否在9月份之前的那个假期，或者在圣诞节的小假期内向他求婚。对于自己在本案中的实力，他丝毫不怀疑，他对此案判决的路子也看得清清楚楚。他按照讲求实惠的人事常理跟陪审团做了辩论，那是唯一值得考虑的根据。这案子很清楚，无懈可击，他传唤自己作为原告，他的证据不容辩驳，被告方面的律师只能够放弃辩论，陪审团连考虑都不用考虑。经过审判，斯特莱夫大法官感到满意，这案情最清楚不过了。
据此，斯特莱夫先生决定以正式邀请马奈特小姐到福克斯霍游乐园去玩开始他的大假。如果那位小姐不肯，便去兰德拉花展，如果再莫名其妙地遭到拒绝，他只好亲自到索霍去，在那儿宣布他那高贵的意图了。于是斯特莱夫先生便从法学会横冲直撞地上了路，到索霍去了。大家的鲜花正在那儿含苞欲放，任何人只要看到他从伦敦法学会的圣敦斯坦沿着大道把体弱的人们挤开，气势汹汹的前进的样子，就不难明白他是多么强大，多么可靠。
他必须路过泰尔森银行，他在银行有存款，又知道罗瑞先生是马奈特一家的好朋友，因此他忽然想到银行去一趟，把索霍地平线上的曙光向罗瑞先生透露。于是他推开了门，那门的喉咙里轻微的咕噜了一声， 他一个趔趄落下两步阶梯，走过了两位老出纳员，横冲直撞的挤进了罗瑞先生那长了霉的后间密室。罗瑞先生坐在庞大的账本面前，账本的格子里写满了数字，他窗户上垂直的钢条似乎也是用来写数字的格子，而在云天之下的每一件事物则都是填在格子里的数字。斯特莱夫先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任何地方任何空间里都显得太大，他在泰尔森银行也是显得太大，连远处角落里的老行员们也都抬起了头，露出抗议的神态。在屋子深处神气十足地看着文件的银行当局此时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仿佛斯特莱夫的脑袋一头撞到了他那责任重大的背心上了。谨慎的罗瑞先生用自以为最合适这种情况的标准口吻说道：
啊，你好，斯特莱夫先生。
然后跟他握了握手。只要银行当局弥漫在空气里，泰尔森银行的职员们跟顾客握手都有这个特点，那就是带着一种自我谦抑的神气，因为他是代表泰尔森公司跟别人握手的。斯特莱夫大声地说：
啊，没有事，我这是对您的私人访问，罗瑞先生，我有私人的话要对您说。
啊，原来如此。
罗瑞先生一边说一边赶紧把耳朵凑了过去，眼睛却飘着远处的银行当局。斯特莱夫先生两条胳膊自信地趴在他的桌子上，那办公桌虽然是很大的双人桌，却还是装不下他的一半。他依然大声地说：
我要去求婚了，我要去向你那逗人爱的小朋友马奈特小姐求婚了，罗瑞先生。哦，天哪，你天哪个什么呀，先生，你干嘛天哪天哪的，您这是什么意思，罗瑞先生？
哦，我的意思当然是友好的，感激的，认为这个打算说明你是个最善良的人，总之我的意思是祝愿你得到所希望的一切。哦，但是的确你知道，斯特莱夫先生。
罗瑞先生停住了嘴，对着斯特莱夫以最奇怪的方式摇着头，仿佛是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在心里说：你知道你这样做真是有点太出格了。斯特莱夫用他那好胜的手一拍桌子，眼睛睁得更大了，还倒抽了一口大气。他说：
啊，怎么了？我要是明白您意思就绞死我吧，罗瑞先生。
罗瑞先生调整了一下两耳边的小假发，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还咬了咬鹅毛笔的羽毛。斯特莱夫瞪着眼睛望着他：
去他娘的，先生，我难道还不够资格吗？天哪，够的，是的，您够，足够资格。要说够不够资格，您倒是够的。我难道不够发达吗？要说发达吗，您倒也是的。是的，我而且在步步高升呢。要说高升吗，您知道这谁也不会怀疑的。那你他娘的什么意思，罗瑞先生？您打算现在就去求婚吗？您就照直说吧，罗瑞先生。那我告诉您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去。为什么？我不会给您退路的。您是个办理业务的人，办事得有个理由。说出来，您为什么不会去？
因为要追求这样的目标，如果不能十拿九稳，我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任何事情都能叫你这条理由驳倒的。
罗瑞先生瞥了一眼远处的银行当局，又瞥了一眼斯特莱夫。斯特莱夫说：
您是个办理业务的人，老资格的，有经验的，做银行的，已经总结了三条大获全胜的主要理由，还说不能十拿九稳，而且还说的那么心平气和。
斯特莱夫对这一特点发表评论，仿佛那话要是说的气急败坏，就不知道要平淡多少了似的。罗瑞先生温和地敲着斯特莱夫的手臂。
您别着急，斯特莱夫先生，我要说的胜利是对那位小姐的胜利，我要说的制胜的原因和理由是能在小姐身上大起作用的原因和理由。总之，我的好先生，小姐，小姐才是最重要的。
那您的意思是要告诉我，洛瑞先生，你确实认为我们现在谈起的这位小姐只能是个摆摆门面的傻妞吗？
啊，并不完全如此，史特莱夫先生，我是要告诉你，我可不愿意听任何人对这位小姐说一句不尊重的话。而且如果我遇见任何一个男人，当然我希望现在没有遇上，趣味低劣，性情急躁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还忍不住在这张桌子面前说出了对那位小姐欠尊重的话，那么我就要狠狠地教训她，哪怕是泰尔森银行也别想阻挡我。
这下轮到斯特莱夫先生愤怒了，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不能发作，血管处于危险的状态。罗瑞先生说，
先生，我打算告诉您的就是这个，请您别误会了。
斯特莱夫先生拿起一把尺子咬了咬他的顶端，又站在那儿用他在牙齿上敲了一只曲子，也许敲得牙疼了，然后他才打破令人尴尬的沉默，开口说话。
这对我倒挺新鲜的，罗尔先生，您居然认认真真的劝我别到苏霍区去为自己求婚，为我自己，我可是王家法庭的斯特莱夫，是吗？
斯特莱夫先生，您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吧？
啊，是的，是的，是在征求您的意见。
那好。我已经提了意见，而且你也复述的正确无误。
哈，我对这意见的看法是，你这意见，哈哈，可以把一切的理由都驳倒，过去的、现在的或者是将来的。
斯特莱夫先生，现在您可要明白，作为业务人员，我无权对这件事说三道四。作为业务人员，我对他一无所知，可是作为当年一个曾把曼内特小姐抱在怀里的老头子，而且是曼内特小姐和他爸爸的可信赖的朋友，一个对他们俩也很有感情的老头子，我已经说了话，请你记住，不是我要找你谈心的，现在你认为我大概没错了吧？
我不认为，常识问题我只能自己解决，不能向别人求教。我以为有的事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你却认为简直是什么装腔作势的胡闹，我觉得挺新鲜，不过我敢说你没有错。
斯特莱夫先生，我认为我的看法说明我自己的性格，请您理解我，先生，我不愿意任何人来代替我说明，哪怕是泰尔森银行也不行。
那好吧，罗瑞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
我原谅您，谢谢。斯特莱夫先生，我刚才是打算说，你可能会因为发现自己错了而感到痛苦，马内特医生又因为不得不向你说真话也感到痛苦，而马内特小姐也因为不得不向你说真话而感到痛苦，你知道我跟这家人的交情，那是我引以为荣和快乐的事。如果您乐意的话，我倒愿意修正一下我的劝告。我愿意不要你负责任，也不代表你专门为此事去重新做一次小小的观察和判断。那个时候， 如果你对结论不满意，你不妨亲自去考察它是否可靠。如果您感到满意，而结论还是现在的结论，那就可以让各方面都省掉一些，最好是省掉的麻烦。您觉得意下如何呢？
那么，你要我留在城里多久？
哦，不过就是几个小时的问题。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到索火区去，然后到您的家里去。
那我同意，现在我就不到那儿去了。其实我也没那么着急，现在非去不可。我同意，先生。今天晚上我静候您的光临，那么再见吧。
于是斯特莱夫先生转过身就往银行的外面冲了出去。他一路上刮起了大风，两个老行员在柜台后面站起身来向他鞠躬，竟然竭尽全力才站稳了脚跟。人们老是看见那两位可敬的衰迈老人在鞠躬，大家都相信他们鞠走了一个顾客之后，还要在空办公室里鞠下去，直到鞠进另外一个顾客。
本书是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之一，也是英国文豪狄更斯作品中故事情节最曲折惊险、最惊心动魄的小说之一。小说以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接了起来，叙述了马奈特医生一家充满了爱与冒险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律师很敏感，他猜得到那银行家如果只是道德上有把握而没有更加可靠的理由，是不会提出如此令人难堪的意见的。他对于这么重的一剂苦药虽然没有准备，却也硬吞了下去。斯特莱夫先生吞下药，就像是在法庭上一样，对整座法学会大厦摇晃着手指头。他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让你们全都沾点不是。我不能让你说我不对，小姐，我倒是要说你不对了。
这是老贝勒策略家的一种手腕，斯特莱夫先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因此当罗瑞先生那天晚上迟到10点钟才来看他的时候，斯特莱夫先生已经故意的乱七八糟的摊开了许多的书籍和文件，好像是早上的话题已经全然不在他心上了。他在见到罗瑞先生的时候甚至还表现出了惊讶，而且一直是心事重重、神思恍惚的。性情温和的使者花了足足半个小时的功夫想引他回到这个话题，而终于没有效果以后说道：
好了，我去过索火区了。
去过索火？当然，我在想什么呢？
斯特莱夫先生，我毫不怀疑，早上我们谈话时我是对的，我的意见得到了证实，我重申我的劝告。
罗瑞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为您感到遗憾，也为那可怜的父亲感到遗憾。我知道，这在那家人中是个痛苦的话题，咱俩就甭提这事儿了吧。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敢说，您是不会明白的。没关系，没关系。
可是这事有关系啊。
不，没关系，我向您保证没关系。我把一桩没有意义的事当成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把不值得称赞的意图当做了值得称赞的。现在我已经彻底悔悟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这种蠢事年轻的女人以前也干过，等到陷入贫穷和卑微的境地之后又总是懊悔。从无私的角度来看，我为不提这件事感到抱歉，因为在世俗的眼光里，这个举动在我是一种牺牲， 但是从自私的角度来看，我倒高兴不再提这事儿，因为在世俗的眼光里，这场婚姻对我来说是件坏事，我什么好处也得不到，这几乎不用说明，丝毫损害都不会有的。我并没有向那位小姐求婚，哈，说句心里话，你可别对别人讲。我想来想去都觉得犯不着白操心到那份地步。洛尔先生，对于一个头脑空空的姑娘的扭捏作态、虚荣无聊，您是控制不了的。不要想去控制，否则你会永远失望的。现在嘛，请您再也不用提了。我告诉您，为别人我对此虽然感到遗憾，可是为自己我倒是感到高兴。我的确非常感谢您，因为你容许我征求了您的意见，也给了我劝告。哈，我知道您比我更了解这位小姐，你说的对，这事儿是根本办不成的。
罗瑞先生大吃一惊，他呆呆地望着这位斯特莱夫先生。斯特莱夫先生用肩膀推着他往门外走去，摆出一副把慷慨、宽容和善意像甘露一样对着他那冥顽不化的头脑兜头浇下去的模样。斯特莱夫说：“
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尽量往好处想吧，这事儿再也别提了。啊，再一次谢谢你容许我征求您的意见，那么晚安吧。”
不等罗瑞先生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已经进入到了黑暗之中。斯特莱夫先生已经回到沙发上躺了下来，对着天花板眨巴着眼睛。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若是 Sidney Carden 在别的地方也有发出光彩的时候，他在 Manette 医生家可从来就暗淡无光。整整一年了，他常去他们家，却永远是那么一个沮丧的、忧伤的闲人。他在乐意谈话的时候也能够侃侃而谈，但是他那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阴云却总是以一种致命的黑暗笼罩着他，极少为他内心的光芒所刺破。然而他对那座房屋附近的街道和他那没有知觉的铺路石却很感兴趣。有多少个无从借酒浇愁的夜晚，他曾在那道路上茫然而忧伤地徘徊过。有多少个凄凉的破晓曾照出他那逡巡不去的孤独身影。即使当晨曦的光芒鲜明地勾勒出为黑夜隐蔽的教堂尖塔和高楼大厦的建筑之美的时候，他仍然在那儿流连不去。其实在那个平静的时刻，他也许是可以想起一些在别的时候被忘却的和得不到的美好事物的。近来法学会大院的那张被忽视的床比过去更少跟他见面了，他常常是倒在床上不到几分钟就翻身爬起来，又回到那一带转悠去了。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